明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1月14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主席声明，要求香港当局考虑镇压示威升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香港的中环上班族连续第四日中午举行快闪抗议，为什么他们出来呢？从事会计的江先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香港人现在已经无路可退。
中环虽然是一个最金融、最经济的地区，但其实还有很多中环人是有良心，不是为了只是赚钱。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新闻和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台湾朝野反对香港大学校园的警察暴力事件。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1月13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下午，以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以及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的名义发表主席声明，关注香港近日的冲突升级，尤其是香港援警在过去两日企图攻入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事件。而该个声明的详细内容就是说，香港不断升级的暴力局势令人极为担忧，特别是对大学校园发动的蓄意以及有预谋的攻击。香港的警员在当地使用了1000多枚的催泪弹，令人质疑中国政府的战略是否是制造更多的混乱以及新的抗议活动。同样令人关注的是，北京宣布的计划对香港的政治、司法以及教育制度实行更多的控制，并且加快通过目的是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以及公民自由的国家安全立法。这个委员会还说，他们谴责有关当局过度使用武力，并且支持北京有份签署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承诺实施的政治问责制、政治对话以及保护民主自由的要求。有关方面对区议会选举候选人的袭击以及威胁要取消2019年11月24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只会加剧香港市民的不满，并且进一步显示出北京对香港政府的完全控制。美国亦都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在采取任何措施破坏香港自治权的时候需要面对的成本，这个后果是包括加剧政治动乱、被限制进入国际金融体系的管道，以及是美国和国际社会实施的新的制裁。香港网友在11月14日连续第四日是发动全港多区的堵路行动，在香港岛的中环商业区大批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以及是市民星期四利用午饭的时间举行快闪抗议活动。他们站在交通要道上面是高喊口号，有人用垃圾箱是堵路，交通受阻，防暴警察在两点过后是到来清场。而在星期三晚上，数百的防暴警察是曾经是以及是装甲车突然是多路地推进以及是包抄仍然在中环堵路的示威者，大批市民以及示威者被堵截，大约有50人是被逮捕。而在星期四的中午大约是12点半，数以百计的上班族开始在中环北打街一带是聚集，一边是喊着口号，一边走到马路上边走向干诺道中的一带，他们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等的反修例口号。从事法律行业的陈小姐就是这样说，
因为希望给香港全市民听，中环虽然是一个最金融、最经济的地区，但其实还有很多中环人是有良心，不是为了只是赚钱，不是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香港这个家。
在快闪抗议活动当中，有人在干诺道中马路上放置垃圾桶，杂物堵路，交通受阻，不过其后亦都有人清理马路上的杂物，让车辆可以晓道行走。抗议人士大约两点后是开始散去，但仍然有人是继续聚集，防暴警察其后清场驱散人群。 台湾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星期三针对香港警察11月12号晚是冲入香港中文大学制服多名的被指投掷燃烧瓶的抗议人士，并且发射橡胶子弹以及多枚的催泪弹的暴力问题，召开一国两制报警治港校园边战场的记者会，表明民进党的立场。林非凡表示，中文大学等学校纷纷遭受到警察大规模的入侵，校园变成了战场，他们选择是用赤裸裸的暴力试图使到人民噤声。香港这个时候已经沦为警察城市，香港的法治已经荡然无存。林非凡还说，北京当局片面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介入了香港的局势，违背了50年不变的承诺。他说，证明一国两制绝不可行的正正是中国自己政府本身。国民党在同一日亦都发表声明，说反对暴力，香港政府维护校园的自主性。鉴于香港局势动荡，香港多间的大学校园成为民主抗议的最新冲突的热点。台湾教育部在星期四表示，已经为在香港求学的台湾学生安排他们返台后继续就学，以免学习中断。台湾多所大学亦都提出补助的方案，欢迎在香港的台生前来就读。台湾教育部长潘文忠星期四指出，教育部已经同多间的大学联系，为在香港的台生设立教育项目，是学生需要采取除班辅导或者是选修学分等方式，为在港台生是提供学业衔接安排，以使到他们的学业不致中断。据中央社的报道，在陆委会的协助之下，星期三晚上有126名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台生是搭机返回台湾。而陆委会指出，在香港的台生亦都有大约1021人，预计在这一两日内会有284人是返回台湾。南韩朝鲜日报在14号报道，首尔汉阳大学有学生张贴支持香港示威的大字报，却是遭到中国学生抗议并且试图撕毁，双方出现了对骂推撞的情况，最后在警卫出面之下才能够化解对峙的局面。事实上，南韩已经有多间的大学发生相类似的情形，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墙上的香港示威大字报亦都遭到撕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去香港，看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有关的游行示威已经超过了五个月时间，近日因为香港的警察和留守中文大学的学生和示威者发生激烈冲突，令到局势再度升温。香港教育局在星期三就首次宣布，全香港的中小学和幼稚园在星期四停课，并且在星期四更加再宣布，在星期五至到星期日继续停课。香港的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等多间的大专院校，星期四都有学生继续留守校园，并且在校园外主要的干道设置路障，拒绝给警方进入校园执法。亦有停课的中学生去到大专院校声援，他们认为守护校园是守护年轻人最后的一条防线。咁而家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为我哋连线报道最新嘅情况噶。汤慧云你好，
系任经阳你好，
系咁啊！香港今次嘅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五个月啦，咁教育局喺星期三就首次宣布全港停课啦。咁主要原因系乜嘢咧？
系咁，有网民咧就发起喺星期一，即系11月11号开始。大三罷是包括罷工、罷市和罷課，咁就癱瘓咗香港多區的主要幹道，導致交通混亂噶。咁但係教育局咧係至到星期三，即係大三罷的兩日之後咧，即係11月13号咧先宣布星期四，即係今日開始停課一日。咁係之後咧，係亦都到到星期四嘅中午之前咧，係再宣布由於堵路同埋阻礙交通服務等嘅情況係持續，而且咧係範圍咧相當之廣泛嘅。咁咧教育局就認為，基於學生安全嘅考量咧，所以就全香港嘅學校，包括幼稚園、小學同埋中學特殊教育嘅學校，喺星期五咧，亦都係即係11月15号開始至到星期日，即係11月17号開始咧，都係繼續停課嘅。咁教育局仲話咧，係會繼續跟進最新嘅發展，咁喺適當嘅時候咧，為學校提供進一步嘅指引同埋支援噶。教育局又表示，停課期間咧，學校係必須係保持咧呢個校舍都係開放嘅。咁教職員喺安全可行嘅情況之下咧， 是需要返回学校呢，是照顾即是一啲有需要返去学校嗰度嘅学生，同埋同家长呢是保持沟通，并且喺安全可行嘅情况之下呢，是可以呢安排呢学生呢是返屋企嘅。咁教育局亦再次呼吁啦，是停止一切暴力同埋破坏嘅行为，并且表示呢停课期间呢学生应该是留喺屋企，唔好喺街上流连，同埋呢是切勿呢是参与一啲呢非法嘅活动咁样㗎。任敬仁。
係咁，中学生对于教育局宣布全港停课有啲乜嘢回应呢？
是咁，16岁嘅中五学生黄同学同埋谷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其实呢较早之前呢香港嘅社会局势已经系唔安全㗎啦，好多区呢都有堵路，而警方呢亦都会冇差别咁样对市民同埋示威者呢系施放催泪弹。佢哋认为呢教育局去到星期三先至宣布全港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停课，系基于特首林郑月娥嘅政治考量，唔系以学生嘅安全为优先考虑㗎。听下黄同学同埋谷同学点样讲。
之前都已经唔安全噶啦，但系因为林郑讲过一句嘢，就系话如果罢咗课嘅话，就真系好似中咗学生嘅圈套啊嘛。咁但系佢依家就中咗佢自己圈套，即系中咗我哋学生嘅圈套。咁佢咪真系死要面之前唔肯罢课咯？其实社会依家好危险，
佢罔顾咗学生嘅安全咯。其實是應該要一早停課去保障學生的安全，始終睇翻即係出面的情況啊，又有一些堵路啊，或者其他嘢都係會影響到學生的安全咯，尤其是係小朋友，同埋可能出咗下街突然間放超嘢係啦，咁小朋友都係會有好大的風險咯。
係咁，湯慧雲，近日同警方發生衝突嘅中文大學星期四仍然有學生留守校園，情況最近係點啊？
係咁，其實咧就係由即係星期二嘅一個嘅即係相當激烈嘅喺呢個嘅中文大學嘅校園嘅二號橋嗰度發生嘅一個嘅警民衝突之後咧，其實咧就係中大嘅學生咧連續呢兩日咧都係即係留守喺校園裏邊啦，咁甚至咧亦都係即係設置咗咧好多嘅即係路障啦，甚至咧係有一啲嘅即係學生自行設置嘅一啲嘅檢查站咧，係即係要一啲嘅即系进出嘅人士咧，都系接受一啲嘅检查啊，咁样样，亦都系咧系防止咧有即系警方嘅卧底探员咧去混入去学校嗰度咁样样嘅。咁而家嘅目前嘅情况嚟讲咧，喺中文大学二号桥附近嘅一啲嘅研究生宿舍咧，喺星期四傍晚已经开始咧系安排几十名嘅宿生咧系撤离呢个嘅宿舍噶啦，要搬到咧去沙田一间嘅酒店咧暂住几日。咁咧据香港传媒嘅报道咧，作出安排是担心咧，校园咧可能会喺咧今晚咧系再次去爆发一啲嘅警民冲突，咁亦都系咧为一啲嘅即系留宿嘅学生咧，近日咧系未能够离开校园啦，加上咧喺学校里边嘅饭堂咧都系咧冇再营业噶啦，咁喺学校里边嘅超级市场都系存货不足啦，因此就认为咧系留宿嘅学生咧唔应该咧继续咧留喺校园里边噶啦，咁而中文大学嘅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实习生嘅刊物大学线亦都拍摄到咧，系住喺大学宿舍嘅啲嘅教职员啊，同埋家属咧，都系陆续离开，去到附近嘅酒店咧去暂住。咁都有中文大学嘅教授系表示咧，教职员同埋咧宿舍虽然系平静，但系撤离咧主要系忧虑咧未来校园咧会再有发生冲突，影响佢哋同埋屋企人嘅安全噶。咁而中文大学校方就系澄清咧，大学咧就冇话到咧要求咧员工同埋学生撤离噶。对于选择离开校园嘅人士咧，都冇咧一啲嘅時間限制，咁各個書院同埋部門嘅支援咧，就會繼續係協助一啲希望係翻屋企或者係離開校園嘅一啲學生同埋教職員咧，只要留喺宿舍嘅教職員啦，同埋書院部分嘅主人力資源嘅限制咧，係因為未必可以提供全面所需嘅一啲支援嘅，所以咧都係咧即係需要離開嘅教職員咧，同埋學生咧都可以係陸續離開，咁亦都係即係要觀望一下咧，其實今晚咧會唔會咧係即係警方嗰方面咧係再因為話有學生留守喺二號橋嗰度咧，亦都再需要係進入校園執法咧，如果係需要係即係密切去留意咁樣嘅。任敬陽嚇，
係嘅，咁啊，中大學生會會長蘇俊峰咧就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啦，同時申請臨時禁制令，要求禁止警察喺冇校方同意之下進入校園，但係就被法庭駁回嘅，咁嘅情況係點啊？
係咁，其實大批嘅防暴警察咧，同中大嘅學生同埋示威者喺11月12日喺中大校園2号桥咧，爆發咗激烈嘅衝突啦。咁中大學生會會長蘇俊峰星期三就向高等法院咧係提出司法覆核，同時係申請一個臨時禁制令，係希望禁制警方喺冇校方同意之下進入校園，同埋使用一啲群眾管理嘅武器，包括咧係催淚彈同埋水炮車等等嘅武力噶。咁蘇俊峰喺覆核申請書上面表示咧，中大學生已經係準備咧犧牲性命，長期咧係抵抗警方企圖進入校園執法噶。而代表申請方嘅資深大律師余若美都表示，公安條例咧雖然係賦予警方權力去驅散破壞安寧嘅公眾集結，但學生喺校園裏面集結係屬於公眾集結嘅講法就有啲荒謬。佢又話咧，目前咧證據係顯示，警方進入咗中大校園之後咧，學生為咗家園免受入侵而抵抗，最終咧係造成咗119人受傷，需要由中大前校長沈祖堯等嘅醫生到場喺體育館裏邊咧為傷者咧係進行醫治噶。余若薇又引述中大教師協會致函法庭嘅信件，表示咧，協會是支持入品的決定，認為是有助緩和氣氛和令到校園可以重回秩序和和平的。而代表警方的資深大律師孫正權就表示，因為有示威者是向吐露港公路和東鐵的路軌投擲汽油彈等等，才是導致警方是星期二前往中大二號橋執法。他形容警方曾經擺出了一些友善的姿態，一度在屬於公眾地方的二號橋上面撤退。就申請方表示，警方發射催淚彈等導致過百人受傷。孫正乾就質疑部分學生可能是因為投擲汽油彈而受傷的。而高等法院在星期三傍晚緊急開庭處理申請，法官陳家信在聽取雙方陳詞之後，休庭20分鐘之後宣布是拒絕批出這個臨時禁制令的，並且在判詞表示，示威者在星期一開始的三罷行動當中是漠視了公眾安全，公然地癱瘓香港。法官又表示，示威者以投擲磚頭和燃燒彈等去阻礙吐露港公路和東鐵線的行駛，令到中大校園裏面更加是出現了一些燒車的情況。法官就認為，警方當日到場是為了執法，當中是包括拘捕和維持和平。法官又表示，公安條例是容許警方有理由相信出現破壞安寧的情況之下，就能夠停止或者驅散任何地方的集會。就申請方認為是需要按照警隊條例第50条，警方需要事先辨識了拘捕者才能夠進入校園範圍的講法，法官就形容這個講法是有違一般的常識。他又認為警方目擊了罪案發生之後，就可以立即逮捕可疑的人士。法官亦都同意警方表示，如果法庭頒下臨時禁制令，將會對警方的執法造成嚴重的阻礙。任敬陽。
蘇俊峰對法庭判決有什麼回應？
係咁，蘇俊峰對法庭嘅裁決咧係表示咧感到失望噶。佢話咧將會同律師團隊再商討係唔係咧係提出上訴。佢又話無論結果係點樣樣，香港人抗爭到底嘅決心係唔會改變。至於會唔會擔心判決係令到警方同埋學生嘅衝突更加惡化，蘇俊峰就表示，衝突嚴重與否咧，從來都是取決於警方。如果警方濫用暴力的問題越嚟越嚴重的話，就只會迫使更加多的學生咧奮力去捍衞中大的校園噶。任敬陽。
咁除了中大之外，其他大專院校星期四都有學生留守噶。咁有學生示威者留守的情況又點咧？
其實記者今日咧係去咗喺紅磡海底隧道隔離海底隧道出入口隔離的理工大學嗰度咧，係做過一個嘅實地嘅一個嘅採訪噶。咁睇到咧，其實咧就係喺天橋啊咁樣，即係通往呢個嘅海底隧道天橋咁樣樣嘅一啲嘅進出口咧，已經係俾咧係一啲嘅學生啊同埋黑衣嘅示威者咧，係用一啲嘅校園裏邊嘅台凳啊等等嘅雜物咧，其實就係已經係咧係完全堵塞曬呢啲出口咁樣樣噶啦。 天橋嘅位置咧，已經係好難咧係進入去噶啦。咁同埋咧啲係即係喺馬路啊，即係附近有一啲嘅進出口咧，亦都咧係即係喺馬路上邊咧都擺設咗一啲嘅磚陣啊，同埋咧好多嘅雨傘陣啊咁樣樣啦。咁同埋進入去呢個嘅理工大學嘅校園裏邊嘅話咧，亦都係有啲嘅學生咧係設置咗一啲嘅所謂嘅安檢啊咁樣樣啦。咁我今日進入校園嘅時候咧，亦都係要接受一啲嘅警方接受一啲嘅學生或者係示威者嘅，即係一啲嘅搜身啦，甚至係即係要搜呢個嘅即係袋啊，同埋係即係身體嘅部分啊咁樣樣啦。咁其實咧呢個嘅附近嘅堵路嘅情況咧，喺夜晚咧亦都係持續啦，同埋咧有黑衣人咧都喺夜晚咧係兩度咧係喺天橋上邊咧向紅磡海底隧道嘅收費亭嗰度咧係投擲汽油彈啊，同埋亦都係即係繼續咧係用磚頭去堵路咁樣噶。咁其實咧喺傍晚嘅時候咧，一度咧都有一啲嘅防暴警察咧去到即係呢個嘅即係理工大學附近嘅一啲嘅馬路嗰度咧係即係有落車視察情況嘅。咁但係咧到目前為止咧都仲未咧係展開咗一啲嘅清場行動咁樣嘅。任建陽嚇，
係咁啊，請你同我哋講講留守理工大學嗰啲應屆畢業生點解願意犧牲佢哋嘅前途啊？同埋究竟留守校園有咩特別意義咧？
咁星期四係留守理工大學校園嘅22歲應屆畢業生 J 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六月初開始咧已經係支持反送中運動㗎啦，只要而家咧堅持咗超過5個月，不斷咧都有參與咧中前線嘅抗爭行動。佢話堅持落去主要係因為咧香港政府不斷咁樣火上加油，激起民憤，冇理由咧冇唔出嚟抗爭嘅理由㗎。包括最近咧科大學生周子樂喺將軍澳懷疑因為走被警方施放催淚彈墮樓身亡，同埋防暴警察企圖進入中大校園執法，引發咗中大校園嘅激烈嘅警民衝突等嘅事件，都係咧觸發佢要留守咧理工大學嘅校園噶。咁 J 同學又表示，留守校園其實就係守護年青人最後一條防線，有特別嘅象徵意義。因此，理工大學、中文大學等多間大專院校都有學生留守校園，拒絕俾警方進入校園裏邊執法，同埋咧係抗拒警方濫用暴力。佢又批評法庭駁回中大學生會會長蘇俊峰申請禁制令，是反映香港已經冇法治可言的。聽下 J 同學點樣講？
根本法庭嗰個禁制令就已經係，即其實已經係冇法治可言咯，去到呢個地步。即其實話好明顯係私人地方，但係點解可以咁樣入侵校園？仲係本來學生都冇做啲乜嘢，跟住又亂咁拉人出去打，即係拉理大校董出去打。咁其實呢啲已經好明顯係警暴咯。佢哋權力係冇人可以限制到，所以我哋唔知佢做啲咩衰仔，定喺度守住。
係由於今日嘅時間關係啦，咁啊啱啱就係今日同你傾住咁多先。唔該曬美國之音中文報第嘅記者湯慧雲為我哋現場報導有關香港反送中運動教育局首次宣布全港停課嘅情況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开始于1997年，但是分析人士说，自从中共1949年建制70年来，中国因素直接或者是间接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本土主义。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后，中共对香港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一步一步进行蚕食，包括后来的经济融合政策，都是一步一步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迫使部分人走向分离，甚至追求港独。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的一篇分析报道，首先是第一部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凭武力夺取中国大部分国土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动用武力收回香港，决定对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但是香港因为中共建制而改变，为了控制人口的流动，防止赤化，港英政府加强边境管制。1950年5月开始，港英政府开始向香港居民发身份证，后来中国内地亦开始通行证的管理，两地居民不再能够自由出入香港，深圳河从此成为两地社会隔离的地理标志，而被隔开的香港人和内地人从此不再经历相同的民族历史，不再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而 同时由于中共在内地的灾难性统治，大批内地人逃亡香港，俗称大逃港。从中共建制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香港人看到至少四次大规模的大逃港行动。根据中国官方档案资料，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经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人数高达56万人。大逃港不单止增加了香港的人口，亦强化香港的恐共意识。1967年爆发的历时8个月的香港左派暴动，又称六七暴动，被认为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萌芽阶段，亦是香港本土意识萌生的阶段。程翔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资深媒体人，亦是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迪洲一书的作者。吴迪洲曾经于1954年至1957年领导香港地下党，在1967年的六七暴动期间，吴迪洲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程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介绍当年的六七暴动，他说当年的香港左派藉口一个劳资纠纷事件，将中共在大陆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引到香港，就成为1967年的左派暴动。在暴动中，香港左派使用非常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在香港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弹，制造暗杀，并且杀死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等一些非常恐怖的手段。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8个月，死了51个人。后来香港市民表现出非常支持港英政府镇压左派的态度。这个是中共建制后发生在香港的唯一的左派暴动。六七暴动之后，为了争取市民支持镇压左派的骚乱，港英政府加强宣传攻势，一方面着力营造香港身份，另外一方面亦散播对左派阵营不利的消息。六七暴动亦是香港社会改革的催化剂，迫使当时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1971至1982年，麦理浩担任港督，在他任期内，在香港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其中包括设立廉政公署、发展新市镇、广建公立医院、推行10年建屋计划以及9年免费教育等。此外，在他的主持下，香港还兴建了地铁、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麦理浩担任港督的10年，被认为成就了香港发展的黄金10年，奠定当时乃至今日香港的社会民生面貌。程翔说，香港的蓬勃发展在香港居民中第一次催生了本土意识，使到香港人从乡土观念上切断了与大陆的联系，以香港为自己的乡土。他说，在六七暴动之前，香港的中国人都觉得香港是暂居地，迟早要回到大陆。那个时候有个英国记者叫做理查德·休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这种心态在暴动前都非常普遍，他们觉得自己的根在大陆，要落叶归根。在六七暴动之后，他们看到香港的恐怖主义，看到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恐怖主义的根百倍于香港，大家都不会想着要落叶归根。
1970年代的香港比起处于封闭及动乱状态的中国内地，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香港人开始对自己的出生地拥有一种认同以及自豪感。程翔说，香港上个世纪70年代流行的歌曲《狮子山下》是香港人本土意识萌芽的发展以及重要的标志。这首歌折射了香港人在不依赖英国亦都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之下逆境自强、灵活适应、和衷共济等精神特质。后来亦都有分析指出，港英政府之所以要刻意打造香港人对香港的认同，是为了在1980年代初同中国就香港前途谈判的时候增加筹码，而香港人以及香港人对殖民管治的认同就是港英政府最重要的筹码。1980年代初，英国同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中国决定收回香港。1984年12月19号，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立在1997年移交香港主权。中国政府在声明当中还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自由和司法独立。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亦都象征着香港开始进入长达13年的回归过渡期。 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6月4号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震惊了本来就对中共感到恐惧的香港人。六四镇压前，香港各界组织各种的集会，积极声援在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其他城市集会示威的学生，包括1989年5月21号百万人大游行。同一日，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成立，支援大陆民运以及香港民主改革。支联会在救援六四学生领袖的努力当中，亦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90年以来，支联会每年都会在维园参加烛光纪念晚会，香港成为北京管辖下的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说，中国在今年单方面取消了多项的两国交流。中国经验鼠疫的病患引起了民众恐慌。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是中国官方就努力正面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三启程前往亚洲访问，谋求巩固军事同盟，营造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不过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仍然是寻求同中国军队发展稳定以及以成果为导向的两军关系，并且期待埃斯珀部长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下个星期在曼谷的会面。在列国防部长五角大楼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斯灿德星期三在华盛顿一个论坛上表示，美国寻求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个亦都是包括对中国的开放，而美军会寻求机会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同中国军队合作。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军方未有说明取消这些两军交流的项目的具体原因，但是表示这个可能同美国一些对华政策是有关。这名官员中话，埃锋和部长亦都表示期待他同埃斯珀部长的会面。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两名病患者星期二是在北京被专家确诊为系肺鼠疫。两名患者目前正在北京市朝阳区接受治疗，但是中国民众担心这种高传染性疾病可能会蔓延。中国官方表示，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是很低，市民不需要是担心感染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星期三表示，北京市各级医疗卫生部门正在是有秩序地开展各项的防控工作，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朝阳区人民政府亦都在一份公布当中说，相关的防控措施已经是落实。但是据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国曾经有掩盖以及是延迟公布传染病爆发的历史。纽约时报表示，他们曾经看到一份指令，中国审查机构指示国内的在线新闻聚合网站屏蔽以及是控制鼠疫相关的新闻在在线讨论。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发表新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当局在继续努力进行粉饰正面宣传。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以及是工业生产继续是减速，固定投资增是达到是它的统计数字开始发布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官方媒体在努力进行粉饰宣传，声称最新的数据显示工业生产总体是平稳，但是与此同时，官方媒体报道说2019年1月到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是同比实际增长 5.6%，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其中10月份增长是 4.7%， 增速较上个月回落了 1.1%。 而在零售业方面，官方亦都在进行粉饰宣传，国内零售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但是这种积极正面的宣传之下仍然是有坏消息。2019年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7.2%， 增速比上个月回落 0.6%。 法新社星期四从北京发出的报道中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头10个月是增长 5.2%， 是中国在1998年开始发布有关数据以来的最低点，先前专家的预报是增长 5.4%。 一个面向联邦雇员的养老基金星期三表示，将会开始跟踪一个包括中国上市公司在内的基准指数。此举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负责管理节俭储蓄计划 TSP， 管理着包括立法者、白宫官员以及是军人在内的数百万联邦雇员近6000亿美元的储蓄。同好多嘅退休基金一样 ，TSP 为参与者系提供咗投资数据嘅基金嘅选择。该个机构增加对中国市场敞开嘅时候，美国同中国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一啲嘅美国国会议员就援引国家安全，要求限制美国资本注入中国嘅市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表示，除非经济出现恶化的迹象，否则美联储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鲍威尔对美国经济表示乐观，他预计美国经济将会稳步增长，虽然美国仍然是面临着全球增长放缓以及贸易紧张的风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下面我们继续播出中港关系的分析报道。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开始于1997年，但是分析人士说，自从中共1949年建制70年以来，中国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本土主义。不是1997年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后，中共对香港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进一步蚕食，包括后来的经济融合政策，迫使部分人走向分离，甚至追求港独。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的分析报道，现在播出的是第二部分。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说，这个是香港人本土意识的第二次重要成长，使到香港人在政治上疏离中共。他对美国之音说，1989、1964很重要，导致两三次白人集会，香港人出来集会反对中共屠城。这次本土意识的成长是从政治上疏远中国大陆，大家觉得我们香港是自由民主的社会，讲究法治和规矩，跟大陆那种屠杀和不让老百姓讲话政治制度不同，大家觉得这个很恐怖，我们需要在政治上跟他们分离开来。六四镇压之后，香港民众对于香港前途忧心忡忡，担任类似的镇压有一日会在香港出现，一些人选择逃离。六四事件之后5年，从1990至1994年，总共有大约300万香港人移民外地，但是另外一些人更坚定地走上争取民主的道路。六四事件催生了香港首个本地政党香港民主同盟，即是今日的民主党，并使它走上组党参选的道路。六四之后，民主派还提出了民主统一论，期待中国能够逐渐民主化。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对美国之音说，对回归专制的政权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很多人基于现实又不能够移民，有条件的都移民了，没有条件留下，大家无奈接受从自由的地方回归到不自由的地方。当时香港人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我们不反对回归，亦轮到我们做主，我们争取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六四的枪声亦结束了中国和英国政府自从香港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来短暂的合作。六四血腥镇压之后，英国政界人士和民间压力组织纷纷呼吁，要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建立某种机制，而确保香港未来的民主自由。英国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给予部分香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务员以居英权，在香港通过人权法案等。最重要的是使北京难以接受，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扩大直选范围。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就提出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图推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1997年7月1日，97大限如期来临，香港回归中国。 在后来的各种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正是一国两制、港人治理、高度自治的制度和安排，将香港人这个身份政治化，在身份认同上无形中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并列起来，这个才会导致后来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对抗。另外，有学者认为，在回归谈判时，香港居民的缺席为香港本土社会后来寻求命运自主的抗争埋下伏笔，成为香港后来本土抗争用之不尽的资源。由于不希望出现三脚凳的情况，中国政府在中英谈判中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被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参与谈判的要求。
从1997到2003年回归的最初几年，按照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讲法，中国基本上遵守了回归时候对英国以及香港的承诺。香港社会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面仍然延续住殖民时期的体制。为了确保回归的顺利，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面对香港人是百般依顺。用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的讲话，香港是马照跑，舞照跳，只是换了一面旗帜而已。回归时的首届特首董建华享有相当高的民望，但是好景不长。2003年香港爆发七一大游行，这件事被视为是中国对香港政策的分水岭，而在之后中国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2002年香港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之下提案对基本法23条立法，根据这项的款项，港府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是反对者认为23条立法将会严重威胁香港的基本权利以及是自由，因为一旦第23条的立法通过，任何香港人或者是民间团体都可能遭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取缔逮捕。2003年7月1号，大约50万香港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香港政府对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而最终香港政府搁置了草案，多名香港政府高级官员辞职，包括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据称亦都因此而在第二届任期开始没多久以健康原因辞职。然而在这次的抗议之后，北京政府逐步调整了对香港的政策，由不干预到有所为，这个有所为的最大体现就是中国在政治上强调一国大于两制，在经济上加强了和香港的融合。2003年9月，北京和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包括开放内地人到香港自由行等等。2010年，香港政府推动港深高速铁路建设计划。2012年，香港政府推行赞美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国民新教材，以建立相关学生的中国身份认同以及是爱国的情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旨在加强两地融合的计划都遭到香港人抵抗，同时亦间接滋生香港人的分离意识。2010年左右，由于自由行动的推动，香港与内地的交流日益密切，由于大量内地人涌入，香港与内地的矛盾亦日益加剧。香港在奶粉、医院床位、双非婴儿等方面逐渐显现资源供应不足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导致香港人对大陆人的不满和反感。香港人先后爆发了蝗虫行动和反双非抗议，在这个其中，香港人开始提出香港人优先的要求。2010年香港爆发反高铁行动，因为一些人担心高铁会将香港变成另外一个大陆城市。2012年香港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洗脑。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方志恒对美国之音说，所有的这些抗议活动，包括2006年的保护中环天星码头的本土行动、2014年的雨伞革命，以及正在进行的反送中游行，性质都是一样，都是为了努力保护香港的独特身份，捍卫香港的自治。方志恒说，1997年以来的所有这些活动，他们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清晰，这个就是自治运动，这个是香港人试图捍卫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认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方志恒的研究重点是香港的管治和政治改革。他认为香港是一个无国家共同体，又是一个显著的政治共同体，应该好像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一样争取自治。 中国对香港自治侵蚀最严重的是回归之后香港应该能够直选行政长官这个承诺。香港资深大律师、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1980年代曾经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对当初中国政府做出的在香港实行民主的承诺记忆犹新。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1997年生效的香港宪法基本法，最终目标是由选民选出行政长官和整个立法会。基本法说1997年回归十年之后，亦就是2007年香港将实行双普选，但是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于是香港推出在2012年实现普选，但是北京还是没有同意。不过承诺香港可以在2017年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特首，然后在2020年进行整个立法机构的选举，但是北京再次违背承诺。2014年6月，中国公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称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有人认为白皮书强化了一国的权力，削弱两制。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所谓的831决议，对香港特首普选做出两步走的程序安排，这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香港人对普选感到彻底失望。决议规定香港人可以投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但是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由1200人组成的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的批准，而香港人认为这个不是真普选，他们希望不设前提，按照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特首。
香港教育大学的方志恒表示，人大八三一决定不单止导致了后来的雨伞革命，亦都引发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之外香港未来的探讨。在八三一人大决定之后，很多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信任一国两制，他们对中国政府亦都失去了信心，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走向西方的民主之路，很多人相信中国将会转向一个全新的威权的政权，所以大家不相信香港会在一国两制之下获得真正的自治，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大家对现行的政治体制失去了希望，他们希望为香港的未来找到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可能，有人开始讨论完全独立，有人开始想到自决，就好像香港众志，他们认为香港在2047年之后应该是举行公投，选择未来的方向，而另一些的温和派则是认为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基本法，争取在中国主权之下拥有真正的自治。方志恒说，八三一人大决定标志着80年代以来民主回归论所代表的改革主路线，一种对中国改革抱有希望，对香港回归之后逐步发展民主的乐观诗词已经是寿终正寝。2014年的9月，香港大学法律学系的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以及是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发起了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亦都称为是占中。示威者希望是通过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争取让香港特首选举落实真普选，令到香港人得到真正的民主的政治运动。这次的运动因为抗议者用雨伞抵挡警方的催泪弹攻击，又称为雨伞运动。占中是持续了79日，最终在警察的镇压之下逐渐消失，包括戴耀廷、陈建文以及是朱耀明在内的9位占中领导人在2019年都被判刑入狱。
雨伞运动没有获得港府或者是北京的任何让步，但是使香港的本土意识更加强烈。香港中文大学在占中运动结束后做的民调显示，香港人对香港人身份为优先的认同达到1996年首次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高，高达 68.8%， 对中国人的认同达到 8.9%， 是历史最低。占中运动亦是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启蒙运动，亦使香港人对民主回归彻底失望。雨伞运动后的青年尝试寻找香港民主运动发展的方向，有人转趋激进，有人投身议会，有人提出自决，有人甚至提出港独。很多支持自决和港独本土派团体和组织纷纷出现，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香港众志以及香港民族党等就是这个时段出现。黄之锋是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亦被中国媒体称为港独的代表。在雨伞运动结束后，他和他的同伴积极投入政治。 他和同伴组成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香港众志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以直接行动策动公投和非暴力抗争，推动政经自主，实践民主治港的理想愿景。黄之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自决指的是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包括自己的领导人。他在早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我们应该通过公民投票决定2047年我们自己的道路和政治地位，因为这样我们民主运动的未来才可以存在。如果香港可以在中国的主权之下行使民主自治，我们就没有必要走向独立。2016年4月21号，方志恒同香港资深媒体人黄慧伦共同起草《香港前途决议文》，并联合香港民主派的民主党、公民党和民协的30位中青代骨干共同签署这份文件。在这份决议文中，方志恒同他的同事一致认为香港要争取内部自决。陈浩天是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香港民族党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该党成立于2016年2018年被香港政府取缔。陈浩天2016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解释了他从争取真普选到港独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参加了雨伞运动，要求民主和普选，但是我后来意识到我其实是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但是中共永远不会给我们民主，因此我就决定和中共一刀两断，我要独立，这个就是我追求独立的原因。香港本土活动人士梁天琦是因为雨伞革命走上政治道路的另外一位年轻人，他曾经担任香港本土前线的发言人。他在2016年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主张香港独立运动和本土自决。他认为香港是一个国家，香港人属于同一个群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2019年的反送中抗议中再次出现。
2016年香港立法会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场立法选举，雨伞运动催生的一批伞后组织积极参与了区议会以及立法会的选举，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改写了香港以往传统泛民建制相争的两面，形成了三雄鼎立的局面。本土派议员进入立法会被认为是从街头走向政治舞台。不过本土派很快遭到打压，其实在选举的期间本土派亦都遭到打压。由于不少的本土派候选人寻求以香港独立为他们的主要政治纲领，不少的参选人被以设计港独归英为由裁定提名无效，这些人当中包括上面所提到的梁天琦以及是陈浩天等人。而在议员宣誓就任时候，多名民主派议员的言辞举动被建制派以及北京当局视为是擅改誓词，态度不当，被剥夺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本土青年新政的议员梁仲恒以及尤慧贞因为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以及是在誓词当中将中国是读成是支那，被夺取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2017年包括香港众志的罗冠聪在内的另外四名民主派以及是港独派立法会议员亦都被剥夺资格。大案通是在香港执业的律师，他曾经写过一本讲述香港意见史，包括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内的书《抗议之城》。他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年轻人被允许进入体制，或者情况会有所不同。他说，在雨伞运动之后，年轻人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的精力用于组建自己的政党，积极参与选举过程。他不禁要问，如果他们的候选人未有剥夺议席，亦都获准参与选举，他们或者是会觉得在城市的管理当中他们可以发声，或者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幻灭，亦都不会有被幻灭驱使的抗议。
2019年6月9号，香港人再次走上街头，抗议香港立法机构即将通过的一项为香港人送往中国大陆接受审判提供便利的引渡法案。这个是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即使是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最初引发抗议的导火线逃犯条例，抗议亦没有停止的迹象，与警方的冲突甚至正在升级。用香港年轻的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思达的话表示， 强行修订逃犯条例，就是试图令香港和中国之间失去法制防火墙，令两制变成一制。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台湾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林郑月娥的让步太少太迟，抗争至今已经有七人失去生命，1200名示威者被捕。他说抗议活动会持续到香港人获得自由选举权的一日。他和其他活动人士寻求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活动的支持。研究香港政治改革和未来管制的方志恒说，反送中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催生香港本土意识的事件，完全取决于中共的应对。他说这个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应对，现状还很难预测，如果中国拒绝做出真正的让步，他不认为香港人会满意，这个或者会演变成更大的呼声，呼吁自治。无论如何，反送中游行已经不再只是反送中。黄之锋在推特之中说，香港的这场抗议是有关2047年之后的香港未来。他这样写，世界只需要知道一点，香港的事件超越了条例反送中，超越林郑，甚至超越民主。虽然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是关于2047后的香港未来，关于我们这一代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华会去到佢哋嘅朋友 Bob 屋企里面，因为 Bob 准备要搬屋，所以就将佢拥有嘅立体声音响咧就卖俾 Larry。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dips 以及 shotgun。
I'm really glad that Bob gave me first dibs on his stereo. He knows I've always admired it, but I couldn't afford to buy a new one just like it.
我知道你一直好中意 Bob 嘅立体音响，但系又买唔起全新嘅。而家佢要卖俾你，唔怪得你咁兴奋啦。诶，但系你又话 Bob 俾咗你 first dibs， 咁系咩意思啊？哦，系咪话 Bob 第一个先卖俾你啊
？Something like that. To have first dibs, dibs, D-I-B-S, on something is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cide if you want it before anyone else.
所以我真系估啱啦 ，first dibs 就系有优先嘅机会嚟到决定系咪要买。Bob 俾你优先决定系咪要买佢嘅音响设备，咁就系俾咗你 first dibs。
Exactly. For example, I know that you like my car, so if I ever decided to sell it, I would give you first dibs.
真噶，我可以有优先买你架车嘅权利啊 ，Larry， 你真系好啦。咁啦，我记得你中意食我做嘅蛋糕，下次我再做嘅时候，你可以优先享用 ，you get first dibs on it.
I like the sound of that.While we're on the subject, dibs has another use, too. If I say I have dibs on the last piece of cake, then that means I claim it for myself.
Oh, dibs 仲可以用嚟表示某种嘅要求或者权利。好，咁我就先讲啦。呢块糖系我嘅。I have dibs on this candy bar.
Hey, that's the last one. We won't be able to get lunch until after we bring the stereo back to my apartment. Can't you share it with me?
嘿、hey, ，我讲咗噶啦 ，I have dips on it， 呢块糖就系我噶啦。
That's not very generous. You know, I would share it with you.
好啦好啦，我系开玩笑嘅啫，你可以同我一齐分呢块糖。
Thank you. You can have first dibs on the next candy bar you find.
系啦 ，Bob 仲有咁多嘢要卖，咁佢有冇俾你优先决定噶
？He gave me first dibs on some of his furniture too, but I don't really need anything right now. Well, we're here.Let's go get my new stereo. I'm sorry, Li Hua, but you don't get to ride shotgun on the way home. I need you to sit in the back and hold the stereo.
你叫我坐喺后座扶住你套音响，得冇问题。但系你点解话我唔能够坐 shotgun？ 我本来就冇想要攞枪噶啦。
You don't get to ride shotgun means that you can't sit in the front passenger seat. The front passenger seat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shotgun. S-H-O-T-G-U-N.
原来 shotgun 就是指前面司机位旁边的座位。好奇怪，为什么要用枪来形容这个座位呢？
Have you ever seen an old Western movie about cowboys and Indians?
西部电影我梗系睇过啦，只系我觉得西部电影都好暴力嘅，我唔中意睇。
In the old days, it wasn't very safe, so there was often a person who sat next to the driver of the horse-drawn carriage. This person carried a shotgun to protect the carriage.
原来系咁，过去由于唔安全，所以为咗保护马车嘅安全，坐喺马车前排嘅人手上边都揸住枪。前排嗰个座位就叫做 shotgun， 真系有意思啦。
Exactly. Do you mind if you can't ride shotgun on the way home?
冇问题，我可以坐喺后边保护你套音响。横掂我时时坐喺前边，偶然换下坐喺后边都冇关系啫。
Thanks, Li Hua. From now on, you always have first dibs on shotgun, no matter who else is riding with us.
Larry, 你讲过要记住噶吓，以后无论同边个一齐坐车，我都可以有优先权坐喺前座，太好啦。Larry， 我哋可唔可以先去食饭啊？嗰半块糖根本唔够饱，我好肚饿啊。
I agree.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first dibs， 就系指有优先权；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shotgun， 就系指汽车驾驶座旁边嗰个座位。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